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的正月，功勋赫赫的肃亲王从大西南班师凯旋返回北京。可没过多久，二月，参领希尔艮被查冒功邀赏，遭到处罚。鳌拜以勘察不严而被论罪，本应革职，念功劳甚大，罚银100两，算网开一面。三月初六，征尘未消的和硕肃亲王竟被捉拿投入监狱，理由是图谋不轨，有人诬告图赖、索尼等人欲立肃亲王豪格当皇帝。鳌拜自然逃脱不掉，也牵连其中，被论死罪。后来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又罚了笔钱。多尔衮这时候就非常生气，心想怎么这鳌拜成了弄不死的小强了，他运气就那么好吗？几天以后，到了四月，又有人告发鳌拜在皇太极驾崩时居然擅发兵丁守门，好大的胆子，敢擅自调动军队，谁给你的命令啊？谁给你的权利？这是谋反。于是不容分说，再次论死。最后不少人求情，多尔衮做个顺水人情就改成革职为民了。哎，你滚蛋就行，这条狗命我还真不稀罕，自己留着吧。这时候圣旨下，鳌拜不用革职，免了。嘿，多尔衮气得直拍大腿。虽然鳌拜有惊无险，但大功凯旋之后，短短数月间却被两次论死，可见多尔衮及其党羽把他早就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更不肯善罢甘休。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第三次打击来了。这年的七月，多尔衮生病，暗示贝子、西汉等人请顺治皇帝亲临摄政王府探视自己的病情。西汉等人二话不说，坚决贯彻执行领导的指示精神，进宫就把小皇帝几乎是挟持带来了。这一段我就不展开说了，上期单条收费的节目对此有详细的讲解，感兴趣的就请移步前去收听。多尔衮一看自己手下这么忠心，非常欣慰，但还是得象征性处理处理，毕竟劫持皇帝，不处理没法交代啊。所以就给他们略微降了降爵位，不久就官复原职了。多尔衮真是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要鳌拜好看。这回也是，他以亲眼目睹西汉等人犯上而不加阻止为由，把鳌拜再次论死，然后又改为缴纳赎金和降爵，从一等子降为了一等男。这年的十一月，多尔衮死了，顺治亲政。第二年的二月，正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就告多尔衮生前谋逆，依附多尔衮的党羽或处死，或贬谪革职。清世宗实录卷63里说，鳌拜向皇帝控诉，自陈牢记，因武瑞亲王意，屡意战功。就是鳌拜向顺治陈述自己到底立了多少功劳，只因为忤逆多尔衮，不肯依附于他，屡屡遭到不公正的待遇。顺治都明白，就安慰他啊，爱卿军纪颇多，且为国效力之处奇功甚茂，你功劳太大了，朕知道。接着立马把他由一等侯升为了二等公，视为自己的心腹，受议政大臣和领侍卫内大臣，一品大员，简直是坐火箭。 不仅翻身农奴把歌唱，还一飞冲天，幸福来得太突然。成为议政大臣和领侍卫内大臣的鳌拜得以参政治国，随侍皇帝左右，位列公爵，权势日增，处于清朝统治阶层的核心地位。顺治十八年正月，福临去世，康熙冲龄继位，按先皇遗诏，命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四人共同辅政。四位辅政大臣以索尼为首，他通晓满汉蒙三种语言文字，在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承担着对蒙古诸部的联络工作，实乃大清的智囊。但目前年事已高，经常生病。苏克萨哈与鳌拜虽是姻亲，二人却常常因政见不合而发生争论，宛如仇敌。苏克萨哈又出身多尔衮的正白旗，索尼打心眼里就烦他，所以就支持鳌拜。鄂必龙呢，平庸懦弱，遇事无主见，一看苏克萨哈不受待见，鳌拜又那么豪横，也倒向了鳌拜。所以鳌拜虽居四辅臣之末，却日益骄横，日后才得以擅权。当时内大臣费扬古不给鳌拜脸，他儿子窝贺是康熙身边的侍卫，在御前对鳌拜表现得也不怎么礼貌，鳌拜就下手打算杀鸡儆猴。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的四月，鳌拜以窝贺等人擅骑御马、擅取御用公使涉路之罪名，把他处死了。费扬古当时就疯了。鳌拜一看，行，不服是吧？那就让你彻底服，让你们家彻底消停。鳌拜以愿望的罪名，就是心怀不满，心生怨恨，怨恨朝廷，说白了就是以不服为罪名，将费扬古及其子尼坎等人一并处死，家产抄没，给了都统穆里玛，就是鳌拜的弟弟。顺便说一句，这费扬古到底是谁，至今仍有争议。史学界大部分人认为这费扬古是董鄂氏，算是康熙的舅舅，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这个董鄂氏费扬古生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顺治去世时他才19岁，康熙三年也才21、22岁，哪儿来个这么大的儿子还能做康熙的侍卫？不过费扬古一门惨遭家破人亡之祸，确实让朝廷上下为之震慑。此后鳌拜更加肆意妄为，忤逆者动辄得咎，论死者不计其数，而他与苏克萨哈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康熙五年的正月，鳌拜又出幺蛾子了。他本隶属于镶黄旗，20年前多尔衮在京师附近圈地，镶黄旗的土地有不少被正白旗所占，所以鳌拜想为镶黄旗出口气，打算两旗互换土地，那意思你们正白旗拿了我的给我还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索尼、鄂必龙都附和鳌拜的主张，于是就命户部尚书正白旗的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作、巡抚王登廉主持圈换土地的工作。据《清史列传》卷六《苏纳海传》、《朱昌作传》、《王登廉传》所载，三人经实地勘察，发现颁布换地令之时正值秋耕，冀州、遵化等地方圆四五百里内的满人风闻即将拨换土地，尽抛弃不耕，就是都不种地了，因为马上这地就不是我的了，还种啥？ 圈地一起，其民失业者数十万，数十万人没地种，没工作，所以这三人就上书恳请停止圈地。户部尚书苏纳海还说，这圈地分定已历20余年，其人安业已久，且康熙三年又奉旨不许再圈民地，请罢换地之意。这事儿停了吧，不能再干了。鳌拜可不管那个，有点失业怎么了？你们懂个屁呀！老子再下一盘大棋，等我大清崛起，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你们就明白了。所以他是一意孤行，还把苏纳海、朱昌作和王登廉俱论死罪。《清圣祖实录》卷20里说，康熙知道鳌拜以苏纳海始终不阿其意，朱昌作、王登廉奏请其民不愿圈换地亩，坚守不移，阻挠其意，必欲置之死地，所以就没准许他的奏请。可鳌拜竟然在没有皇帝圣旨的情况下擅自将三人处死，这是矫诏啊，跟谋反差不多。他之所以要处理苏纳海他们，也是因为这三个都乃苏克萨哈的人，鳌拜想办了苏克萨哈，就得先剁掉他的手足臂膀。第二年，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的6月23，索尼因年迈去世，终年67岁。七月初七，14岁的玄烨恭亲大政，辅政大臣仍然继续辅佐少主处理政务。索尼一死，鳌拜专横更甚于前，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首席辅臣，鄂必龙对他亦步亦趋，苏克萨哈的处境就更加难堪，加之他身体有病不能行走，因此康熙亲政后便奏请辞去辅臣之职，王守先皇帝陵寝，打算要去守陵，试图以此方式迫使鳌拜、鄂必龙同样辞去辅臣。这点小心思鳌拜一眼就看穿了，心想绝不能让你老小子全身而退。于是持续了6、7年之久的辅臣内部争斗至此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康熙亲政仅仅10几天，鳌拜就挟持议政王贝勒大臣罗织苏克萨哈24条罪状，并不顾天子的反对，将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全部处死，家产悉数抄没。当康熙得知鳌拜要处死苏克萨哈的时候，坚决不同意。《清圣祖实录》卷23里说，康熙知鳌拜等愿苏克萨哈数与争是非，积以成仇，与其党班布尔善等构成其罪，必欲置之极刑，坚持不允所请。就是康熙知道鳌拜与苏克萨哈积怨已久，就纠结党羽班布尔善等人构陷其罪，所以他坚决不同意奏请。鳌拜竟然嚷臂上前强奏累日，鳌拜撸胳膊挽袖子威胁皇上了好几天，不同意就抽你。这个场景就是《鹿鼎记》中鳌拜出场的那一幕。就这样，苏克萨哈全族惨遭毒手。此后鳌拜更是有恃无恐，网罗党羽，与弟弟都统木里马结党营私，满朝都围着他转，甚至国家大事都在他家里议定之后直接实行，根本不把已经亲政的康熙放在眼里，大清帝国的皇帝只有签字盖章的份儿。他还经常在康熙面前耍大牌，耀武扬威，更不准言官上书弹劾自己。按《清圣祖实录》 卷29康熙自己的话说，鳌拜欺朕专权，恣意妄为，所以年纪轻轻的皇帝就决意要清除鳌拜集团。但问题是怎么清除啊？小皇帝陷入了一道无解的谜题。他心想，这鳌拜党羽遍布内外，且身居要职，若直接降谕旨命外廷拿问，恐不免激生事端。沉思良久，康熙决定暂时忍气吞声，不露声色，欲擒故纵，暗度陈仓。康熙六年，鳌拜晋封一等公，第二年又加封太师。萧亭杂录卷一《圣祖拿鳌拜》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鳌拜常托病不朝，要上亲王问疾，上幸其地，入其寝，御前侍卫何公托见其貌变色，乃急趋至榻前，皆席任献。上笑曰：“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不足一也。”因计反驾。诸位听听，鳌拜藏着利刃呢，他要干嘛？是防着皇上，还是要行刺皇上？这哪个都是死罪。鉴于此，康熙决定还是赶紧动手吧。由于鳌拜孔武有力，久经战阵，不是说拿就能拿的，康熙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个好主意。他从亲贵子弟中挑选了不少强壮的少年，在宫内整日练习步库。步库是满语摔跤的意思。鳌拜每次入内奏事，都看见康熙跟这帮小伙子玩步库，就以为少年皇帝沉迷于玩乐，哎，挺好，求之不得呀。这和前朝的天启皇帝沉迷木工活有一拼，所以没多想，更不加防备。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的五月，皇帝动手了。他先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离开京城，又以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紧跟着五月初十，康熙召鳌拜入内觐见，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十数名步库少年一拥而上，将鳌拜摔倒在地，一代名将就栽于小儿之手。不过鳌拜的倒台我还存疑，因为他到底是不是被步库少年抓住的还不能完全确定。清史稿《圣祖本纪》说他是被步库抓住的，而清史稿《列传36鳌拜传》却说，康熙八年，上以鳌拜结党专擅，误司圈改，下诏属其罪，命议政王等逮制。没提步库的事儿，到底哪个对不知道。至于什么热茶杯、瘸腿椅子等等，哎，那都是《南亭笔记》里写的，作者叫李宝嘉，代表作是《官场现形记》。而诸多野史传说中，康熙擒鳌拜和金庸老先生的《鹿鼎记》都一个模式啊，所以更不可信。那么，鳌拜到底是怎么被抓的？不确定。确定的是，六天以后，康熙八年五月十六，皇帝命议政王大臣严加勘问，审时鳌拜罪状30条，决定将其革职立斩，兄弟儿子亦应斩，家产寂寞。康熙念其功劳甚大，三朝老臣不忍诛杀，就命革职，终身监禁。儿子也免死，终身监禁，其党羽多人处斩。当年鳌拜就死于幽禁之所。40多年后的康熙52年，公元 1713年追赠鳌拜一等男，其弟巴哈之孙苏赫袭爵。后来雍正继位，赐鳌拜祭葬，复封一等功的爵位，世袭罔替。到了乾隆45年，又重新平定了鳌拜的功罪，把功爵免了，只承袭一等男的爵位。当时乾隆的谕旨写道，鳌拜当日自恃权柄在握，折敢擅权违法，妖结党羽，残害大臣，罪迹多端，难以枚举。今天是明末清初那些事儿专辑的最后一集，讲到康熙登基除掉鳌拜，算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一路走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本专辑第一期节目是2018年1月29日上传的，整整4年多。开始那几期啊，讲的真一般，我自己都不爱听，但后来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制作也不断提升，越往后听您就会越觉得不错。其实我也想过把前几期重做一下，整体水平会有所提高，但我想还是算了，因为它正好记录了我一点一点的进步，见证了我在喜马拉雅平台从无到有的艰辛，告诉每一个人，只要坚持，只要不断学习，就能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为了讲好这段历史，我参考了各种书籍、大臣奏折、期刊论文，还花钱买资料、音乐素材，只为能以客观公正的角度全面展示这段历史。您可以说我水平不行，讲得一般，但请您不要说我不努力。就凭我这份心和这么多年的坚持，希望您多多为节目点赞和转发，并且动动手指给个5星好评，您细微的小举动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同时我还要感谢一个人，一位听友，他是第一个给予我支持的，不仅送我礼物，还让我赠送忠实粉丝以增强互动，真是令我非常感动。更使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位90后漂亮的东北女孩，几年来背井离乡到福建艰苦创业，从小小的销售做起，现在不仅有了自己的加工厂，还准备尝试种茶树做茶庄。可以说事业上她几乎是和我共同一点一滴成长的。之前我也在节目结尾为她做过宣传，但怎奈效果很弱，播放量也低。那么今天本专辑最后一期，我就再为他宣传宣传。如果您喜欢喝白茶，注意啊，是福鼎白茶，可不是不要钱白来的茶啊。如果您喜欢喝白茶，请添加微信18518164123 18518164123，验证信息写上明末清初，这是咱们的暗号，凭它就可以享受特别优惠。它的白茶种类很多，自己喝很实惠，还有益健康，更有礼盒装，适合送人，也能私人定制，满足各种需求。记住微信号18518164123 18518164123，验证信息写上明末清初即可。上期节目抢到王座的是听友19537800008，恭喜啊。下面感谢一下几位金主，西米团，哎呀，西米团还是没人加入。打赏的有4位，他们是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北斗九星、听友23865035和昵称魅力，谢谢你们尊重我的知识产权，希望其他朋友也多多支持。下个月我将开启三国正史的专辑，届时还盼望能看到大家的身影。那么为了祝贺我三国专辑即将开播，听友中有位烙画技艺传承人特别创作了一幅观沧海作为新专辑的见面礼，实物图片我已经置顶评论了，各位可以看看，非常生动，笔法苍劲有力，值得收藏。如果有意购买，请私信联系我，今后他也会推出更多更好的 艺术作品，敬请关注。明末清初就此完结，真的很难说再见，就像当初无演义不三国一样。不过没事，三国即将回归，诸位听友请一定都来听，而且别忘了，我还在西米团等您呢，咱们不见不散。